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说到的雅各，我们说雅各和拉班，神都让他们认识一件事，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人的一切都是枉然的。那么不仅是雅各和拉班，我们在这个课里面讲到的都是对我们末世的一个警戒。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那么保罗在第十章一开始讲到说，我们的祖宗都在营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喝了一样的灵水，然后可是虽然吃喝经历了这么多神迹啊，事实上我想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是经历最多神迹的，每天有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吃的喝的，还有带路的引路的，都是神迹啊。他们是最蒙最经历最多神迹的人，但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五节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多半多到什么地步呢？多到20岁以上的男人只有2个人，其他的几十万人都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经历了最多的神迹，却没有得到神迹应该指向的目标，那这就过去了吧？过去了，不要让他们白死，白受管教了。因为保罗跟着就讲到说，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说过，每个时代都是末世，每个时代主都可能再来，每个时代主都做警告的事、惩罚的事，也做拯救的事、施恩的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末世的观，这末世观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舒服或者是恐惧的日子，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要有个预备，预备迎接我们的主，预备在这些现实的东西里面经历到永远的长存的主。希望我们有着信心，我们就经历他永远长存的慈爱；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会经历到他的管教或甚至刑罚了。那么我们继续讲雅各在末世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啊。在创世纪32章第6节，他脱离了拉班以后，他听说哥哥带着400人向他迎面而来。20年过去了，哥哥对他是不是还生气呢？阿摩斯书1章11节有一句话说，以扫拿刀追赶兄弟，永怀愤怒。就以扫有个特点，以扫我们看似乎不是很坏的人，雅各比他诡诈多了，但以扫有个很大的缺点，他永怀愤怒。这一点我们需要学习啊。耶稣说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什么叫生气却不要犯罪啊？显然有些气你生了并不是犯罪，但有些气你生了就是犯罪。我想你生气是犯罪的例子很多，比如说你赌博输了大发脾气，这是犯罪，你根本不应该赌博的。那么但是如果你生气是正确的，你对一个人，我比如说一个官吧，你很气他，或者家里的某个人做了什么事骗了你，你很气他，这个气是义务，应该不是错误的，但是太久了还是容易变成有罪的。就是不可含怒到日落，这都是使得以弗所书保罗讲的。你气一个人，即使那个人是不对， 你一直在气他，气到所谓寒露到日落，就是不要太久，不要到这一天都过去了，你还在气，那种气就容易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容易越抱怨的人，看不顺眼就不高兴的人。那以扫就有这个毛病了，那么以扫就又面，雅各就面临了一个末世的危机了，20年的心血似乎马上就要化为乌有。他祈求神保守，他也派人送礼物给哥哥，他护送全家渡河，正准备只身过去，就是所有的人口牲畜都过河了。这雅各非常能干，这么大一队队伍送过去了，该他过河了。这时候急得不得了嘛，就是人家都过去了，他是最后一个看这边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弄好了。最后过去的时候，哎，发生一件奇妙的事，奇怪的事，有一个陌生人和他摔跤，应该意思就是有一个陌生人拦阻他过河。那么雅各为他的家人牲口平安很急，他巴不得赶快要赶到家人旁边保护，哪有心情跟人家摔跤呢？但是显然那个人不让他过去，两个人就摔了一晚上的跤。到天亮的时候，陌生人终于认输了，求雅各放他走。雅各说，你祝福我，我才放你。你看到雅各有惊人的那种韧性，他整夜奋战，这个人间没有这么长的一场拳击赛或柔道赛。更惊人的是，这个人是上帝，或者是上帝的使者。雅各跟上帝，或上帝跟雅各摔跤，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神为什么要跟他摔跤？吃饱饭没吃饭吗？跟他摔跤干嘛？第二个，神怎么会输呢？第三个，整个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在这时候发生？那我们回答是，第一个，摔跤在这里指的是祷告，神要我们恒切的祷告，而且要带着得福的盼望来祷告。希伯来书11:6，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对神没有那种盼望，你对神没有那种得到美好东西的盼望，那是不对的。你不能说，哦，我就是信有神存在，他对我们有什么恩典好处，我不求这些，那我们才真的把神当作偶像了，不能做任何的事。我们的神是活泼的，是有力量的，是赏赐寻求他的人啊，而且要坚持啊。第二个，我们要说神当然比我们有能力啊，但是神的确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借着这件事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为合乎主的旨意恒切的祈求，神就会听我们的啊。约翰福音16:24，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第三个，这个雅各他为了得祝福，他不惜欺骗父亲，他为了得这个他所爱的女人，他看7年的苦功如同几日，创世纪20:20。雅各的贪婪和诡诈不可取，但是雅各的坚持的精神呢，非常可悲。希伯来书3:14，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么在末世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十 十八章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某城里有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是一个不义的官。各位注意啊，耶稣把上帝说成是一个不义的官，真是好大胆。那个城里有个寡妇，常常到那里，到这个不义的官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啊，讲到这里啊，我们主讲的这个比喻啊，很简短明白，就是耶稣实在是很会讲比喻讲故事。这个世界上有不义的官，这我知道，他应当帮人办案子，他不帮人办案子，不怕神也不怕人，这第一种人，这个世界上有。第二个，这个世界上也有寡妇被欺负，很可怜但是被欺负，这个世界上也有。第三个，这个世界上当然也有欺负寡妇的人，也没有办法制裁他啊，这个现象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甚至知道，假如这个官不帮把寡妇办事，但这寡妇呢就天天去找他，天天去找他，天天去找他，找到有一天他烦了，他我实在不想帮他伸冤，但是这寡妇天天来找我，找得我很烦，好好好，我帮他办。就这个现象我们都知道，世界有不公的情形，但是你一直去死缠活缠的缠人家，人家还是帮你办事，这我们懂。我们不懂的就是，怎么耶稣敢把这个不义的官比成上帝？你看，耶稣一讲完这比喻，他就说一句话，十八章第六节，而且特别路加说是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终究岂不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就是末世，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他的意思是，有没有人能够一直持续不断的向上帝呼求？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照这个比喻里面，那寡妇有信心吗？寡妇对上帝有信吗？信心吗？根本没有讲。那个寡妇做的事就是不断的去求求，那个官根本不是一个好官，寡妇对他应该是没有信心的。就是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人子来说，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遇得见这个世上有信心吗？什么叫有信心？有信心是不断的对所祈求的对象有把握，有确据，我们要有。那我们承认我们不太有信心，为什么我们不太有信心？各位，有两个原因。如果从这比喻来讲，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对头天天整你。我们不太需要上帝，没有人天天整我们，对我们很不好。所以你要有信心，最好有一种长期的疾病，或者对头，或者不舒服，总之是你不能解决的问题。第二个，你最好要有一个对头。第二个就是，你要像寡妇一样很可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 就是我们不是寡妇，老娘是贵妇，我有律师可以找，我有医生可以找，有人欺负我，我有流氓可以找，我不怕什么对头，我不是寡妇。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我们都不是寡妇，都不会生活的苦，但是你的信仰生活要有个态度，我随时随地好像一个穷寡妇，除了向神求救以外没有地方可以去，即便这个神不好我也要去求他，因为我世故无缘，孤苦伶仃。你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你要看自己像这样的人，你要看自己在神面前像一个无助的人，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什么都没有。我再讲一次，神绝对是善良，绝不是什么不义的官，可是我们在世上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神好像不管我们一样，有时候神好像不去不管这些坏蛋，也不去帮助那些弱小者，那你怎么样？你怎么办？好吗？我也是有点身份有点自尊的，我干嘛一直求你？不，你要一直求，你的信仰必须看自己一无所有，不管你有多少，要看自己一无所有。那么这是一个坚持，雅各有这个坚持。雅各他在过河的这个跟神摔跤的事情上显出他的坚持，就他就一定要抓住你，不能不放掉你。那用在我们的祷告上，这是很棒的。你看那段记载，圣经上说那个人求雅各放我走，你要求上帝，求到他放你走，求到他说哎放我走吧，你不回答我的祷告，我就不放你走。我们对神当然是恭敬的，各位要懂这个意思。就是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要看自己，不管我们实质是怎么样，我们的信仰上总要看自己是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而这个世界的魔鬼在不断的欺负你，你除了去求上帝没有地方可以去，你要看到这一点。那求主帮助你看到这一点。那雅各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呢，这些都可以从末世的观点来讲，就都可以从他所有的东西好像就要消失了，他一切的美好的东西都得不到了，就是我说的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但没有想到飞走的鸭子还可以又飞回来，而且还带了一堆其他的烤鸭回来。就是雅各的故事一直会出现这种事情，一下哎呀饥荒来了什么都没有了，一下儿子们通通到埃及去了，而且看起来回不来了，他真的是悲悲惨惨的什么都没有。哇，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又惊艳到了，不但约瑟没有死，而且做了宰相，非常丰富。各位，这个真的有点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当以色列全家去，那时候饥荒嘛，全家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话里面可能有人说哎呦我们是这个修了多少德行啊，以至于上帝让我们能够到埃及去避难，而且埃及的宰相对我们这么好，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可能想一想，想到这个原因都是因为当初 你老爸、我老爸、他老爸，把他们的弟弟卖掉了。我们的老爸把他们弟弟卖掉，让他做奴隶了，啊，结果阴错阳差，我们今天才这么好。可能就有人说：“哎呦，真是卖得好！哎，当你老爸、我老爸做得好。”再过一段日子，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哎，我们是迦南人，怎么跑到埃及来做奴隶啊？哎呀，都是那时候，我们有个叔叔做宰相，就把我们接到埃及去，好以为有好日子过，他死了以后就没好日子过。哎呀，真是，当初不来就好。各位，我们很难说我们做哪一件事是对或错，或者说我们很难根据那件事的结果就确定这件事是好或不好。约瑟到埃被卖到埃及不好，但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以色列人和很多人的拯救，这很好。但是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也许也惹得埃及人，因为约瑟后来也是就是把埃及人的钱都赚来了，赚到法老皇宫了，埃及人也就很不高兴。我们很难说一件事情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我们可以说一定对我们有帮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我们存着对神的信望爱，我相信神能帮助我们度过一切的灾难。那个在末日啊，我们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末日末后的日子，这种观念是受苦受难的人容易产生的。受苦受难的人容易产生一个观念，就是将来有一天，但愿有一天，如果有一天，就是要翻身了，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以色列这个观念，在尤其在他们亡国以后，这个观念在那些亡国的以色列里面很强，就越来越强，就末世的这种观念越来越强。虽然我们说创世纪就开始了，可是很强，就是有一天，将来有一天，后来有一天。以赛亚书就充满了这种话，比如说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山就是锡安山，其实也就是教会。万民流归指各民族都有人得救归入教会。那么这是末后的日子，你会看到万民都会到这个地方，这是上帝会做事的时候，会让以色列人回去。我念全一点好了。以赛亚书二章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这就是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呢？既然是神特别做工显出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日子也叫耶和华的日子，末后耶和华会做大事的日子。耶和华是主，所以这个日子也叫主的日子。耶和华哪一天不做主？耶和华天天都做主。所以末日是一主日，是耶和华的日子，是每天的日子。每天的日子，那就是什么？今天，所以是今天， 今天就是末日，这个逻辑的推演就是这样的。末后将来的日子是上帝发威的日子，所以是主日，是耶和华的日子。但主每天都在发威，主每天都在发威，每天也都在施怜悯，所以是每日。神不希望我们的信仰停在过去，也不希望我们的信仰只是将来会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就好好的信到他，今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末日或者耶和华的日子，或耶和华要做大事的日子，跟一个人有关系，这以赛亚书里面讲。所以讲末世论或末日论，一定要讲到基督了。跟这个人，这个人呢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的根本。从神性来讲，他是大卫的根本；从人性来讲，他是大卫的子孙。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就是耶西的根，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要过得胜的末世生活需要有的，神的灵要住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有丰富的灵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个丰富的灵在我们身上，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最后一句话说，他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就是神的仆人，有一种 spirit， 有一种灵，有一种精神。这种灵，这种精神是显出他对上帝敬畏。他不但敬畏上帝，十一章第三节是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我们敬畏神很少想到这是一件快乐的事，但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有一个人，他有这个神的灵，能够照着神的灵给的力量来做事，结果就是太平盛世，这个天国在地，就是十一章第六节，豺狼与羊，绵羊羔同居等等。然后十一章第九节，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什么样？那这是好像指着地理的环境，在我的圣山片处，在我的教会，在我子民所在的地方，这是地理的。历史的呢，就十一章第十节，到那一天，末后的那一天，耶和华掌权的那一天，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每天的日子，今天的日子。主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当那日，那一天，你看那一句话，你就知道那一天不是一天了，是一段日子。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这些地方啊所剩下的。第二次伸手，第一次是救他们出埃及，第二次伸手，这里已经我们又一次把以色列等于教会了，就是教会在历史历代都在末世当中传扬福音，呼召神界的教会，呼召各地各方各国的人回到他的教会啊，他会做这个事情，他会让以色列，让教会经历这些。你看十一章的十六节最后一句话，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像那一天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如果说上到流奶与蜜之地，上了四十年，不是一天吗？或者每天都是。你看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我。各位，这是一个二十四小时吗？显然不只是二十四小时，是一段日子，一段很长的日子。以赛亚书12:4，在那日，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的时候没有写在那日，像以赛亚书13，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可能这样形容，应当在那日在近光的山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日子呢，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每天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对于那不肯信从的人，就是审判的日子。以赛亚书13:6，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当中是得罪上帝的人，对于上帝的日子临近是只有哀嚎的。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他们都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13:9，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等等等等。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就是刑罚恶人。那么13:13，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灾难啊。都是非常极大的灾难。那这个事情让以色列人这种态度越来越希望耶和华的日子早点来替他们报仇，所以先知就在提醒一下以色列人，今天也提醒我们，末日来了，这些拜偶像拜假神的都该死了。是该死了，但你也不一定就该活。阿摩斯书5:18，想望耶和华日子来的有祸，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因为可以报仇啊。是报仇，报谁的仇啊？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一手靠墙就被蛇咬。哎，这个有点像卡通片，有人躲狮子追他，最后爬上树了，哇喘气了，我躲掉狮子，然后抬头一看，那个熊爪正要抓到他，进到房屋，终于躲到房屋里面没事了，顺着墙走就摸到一只蛇。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你以为耶和华来的日子帮助你啊？来的日子是灾上加灾，难上加难。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耶和华的日子是很愉快的日子吗？对于罪人来讲，对于不悔改的罪人来讲，耶和华的日子可真是艰难的日子啊，可不是愉快的日子。在这些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也可以再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也是末后的日子。从他们出埃及，从埃及的10个灾来讲，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埃及人遭祸的日子，以色列人被拯救的日子。但是当以色列人一再蒙恩却没有信心的时候，所有耶和华的作为对他们也是灾难。你看民数记11，他们抱怨耶和华的怒气发作，使火烧在他们中间。那么以色列人都要吃肉，以至于摩西，这是最有才能的一个先知了，他求死， 民数第十一章十四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对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人，你都要知道，我们是有血气的，我们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受造物的意思就是我们会累，我们有限。不管你多能干，你总是有限的。摩西那么能干，还是有限的。耶和华就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让七十人跟你一起来共同做这个事，这也是很重要的。其实摩西一直听到这样的建议，但是摩西好像一直忽略了这样的建议。我觉得就是摩西太能干了，太能干就要事必躬亲，事必躬亲一定就会把你拖垮。事必躬亲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明太祖是事必躬亲的。明太祖每天批着公文都要批到深夜，但他实在，他是听说是雄才大略，但是非常残酷，非常残忍。做总统做领袖要像刘邦一样，要像这个汉高祖一样，要像雷根总统一样。雷根总统特点是什么？就是很喜欢打高尔夫球。他的特点不是哇工作累得要死，他的特点就是他能够做一些最重大的决定，其他都给底下人去做。汉高祖德国以后，他把他的部下找来，你们说说看，项羽那么厉害，为什么项羽输了？我远远没有他那种雄才大略，为什么我赢了？他们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都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赢，论带军队打仗我不如韩信，论用计谋我不如张良，论管理的能力我不如萧何，我不如这三个人，其实我不如的很多，我不如他们，但是我会用他们。项羽只有一个范增都不能用，都不能成功。就是在教会里也是，我们需要，我觉得尤其是牧师，当然现在牧师要给人的形象都是最好累死，而且这很属灵殉道，这不应该的，不应该要累死的。你看摩西那么累，叶特罗也讲他不要这么累，耶和华也跟他讲不要这么累，你要把你的灵分，我要把这个灵分赐给别人，让大家都能懂神的话，都能够分层负责的来做事。好，这个以色列人呢有困难，他们想吃肉，摩西有困难，他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大的责任，神解决的办法就是让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七十的人。那这些百姓呢，神给他们的就是给他们肉吃。一个人求灵得灵，一个人求肉得肉。求灵的人有灵在他们身上，求肉的人有非常多的肉吃，不过那些人后来都死掉了。这个很遗憾。这个遗憾的一点呢，我们也必须说，在看民数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一点，民数记是百姓不断的悖逆，百姓悖逆的开始的地方恐怕就是灵降在他们身上。 这是我看，有些解经书写得好的，把它写出来的。你说灵降在百姓身上，降在七十个长老身上，有什么不好？是很好，但是他们有了这个灵以后，他们就会说一句话：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有神的灵，所以摩西你不要专权。就他们都有一种悖逆的态度。这个在改教运动以后，在我们巴特斯顿里面也有这个现象，信徒皆祭司，我们都能讲到，我们都可以讲到，我们都应该讲到，每个人都可以站讲台，每个人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造成教会很大的亏损。我们不是说主张暴君制度，不是，但是有一个领袖是在是重要的，这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不要忽略到这一点。我们在讲末世的日子，我们也要用一卷书来说明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再回想我刚刚讲的末后的日子，就是神要做大事的日子，神审判、神拯救的日子。这个日子是神做的，显出神的威严，所以这个日子末后的日子也叫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但是耶和华主天天都是主，天天都做王，天天都审判，天天都拯救，所以天天、今天、今日就是末日。我们要有这种想法，今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天了，今天可能是痛苦的最后一天，今天可能是快乐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末日观要如果是正面的，就不是说希望那个灾难来把我们的敌人都消灭，而是我们就是更彻底、更有信心的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让主来掌管，让主来得到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就是我们。就每天好像我们都希望是，或者神希望是，我们有危机。这危机不是叫我们害怕，这危机叫我们依靠上帝，这危机叫我们不敢自大。我们讲了亚当夏娃，我们讲了挪亚，我们讲了罗德，我们讲了雅各，其实就是这一类的事情。你看约瑟的故事也可以看得到，就是神怎么带领他。我们在摩西的生活上也看得到，摩西也有这一类的危机在他身上，事实上也都是从母腹中就开始，或者从生下来就开始，就是那个危机神解决的办法也非常稀奇。各位，摩西就是被埃及人救的，大卫是被非利士人救的，约瑟是被自己的同胞卖的，耶稣也是被自己的同胞卖的。这是在斯蒂凡的使徒行传第七篇的第七章讲到的有题，就是这个世上神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想不到。你怎么想不到大卫会跑到非利士人那边去？因为扫罗逼迫他，没有地方可以找。你怎么想到摩西是埃及的公主救他的？就是神也在这件事上预表了，就是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其实说真的，我们的朋友永远只有上帝，我们的敌人永远是没有信心。你要就是我看电影里面啊，这些什么关于摩西啊、十诫这些电影，我觉得都没有把摩西描述得很恰当。你要知道，摩西是埃及人养大的， 摩西在埃及的皇宫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在米甸的旷野救了那帮助了米甸的那个牧羊女，牧羊女回家以后，米甸其实说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快回来，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摩西从小到大是在埃及的皇宫长大，受的是埃及的教育，所以摩西对埃及一定有感情的。他是米甸的少女说有一个埃及人来救我，但是他又显然可能是从他母亲那里学到了，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在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哇，他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会把那个人打死。各位，你主持正义也不至于把那个流氓打死吧，把他打死。然后他也一直都被以色列人伤害，以色列人把他推开，谁定做我们的断事的官？你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这是流氓，这是下流。圣经上讲摩西听到就害怕逃走了，我觉得摩西也是心碎的，怎么我的同胞对我是这样子。斯蒂凡讲这篇道的时候，最后的结论是你们对耶稣也是这样，你们对每一个来帮助你们爱你们都是这样。我们可以在圣经里看到就是这种矛盾了，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了。这个矛盾我们也在以斯帖记里看到一些。以斯帖记里面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我们都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面。末世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可是我们要在这个敌对的世界生活下去，每一天这个世界给我们都好像是最后一天，但每一天我们都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希望见证上帝的荣美，希望不是用死殉道，而是用得胜。但是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一直都有这种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直到今天。二次大战纳粹的时候是很明显的，我不知道你们对犹太人在二次大战被屠杀的那个事情了解多少，那个真是很恐怖的事，那种恐怖集中营的屠杀真是很恐怖的事。可是这个事情，这个叫 Holocaust 全体屠杀，这个 Holocaust 在好早以前就差一点发生了，就在以斯帖记。你记得亚哈水鲁王跟哈曼一起喝酒，哈曼跟他讲一句话，有一种民，王啊，你国中有一种民，这种民不跟别人来往，留他无益，如果你愿意下个命令把他们通通消灭，我就捐若干钱，那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就捐多少钱给国库。各位，你是亚哈水鲁王，你听到这样的建议你会说什么？你最少应该问一句话，哪一种民？因为波斯是一个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确征服了很多民，很多的国民，哪一种？吉普赛人、黑人、菲利斯人、迦南人，哪一种人？亚哈水鲁王连问都不问就把戒指做下去，好，这个事给你办。你说以色列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君王之下生活的？就有人是那么恨他们，而君王对这件事糊涂到极点，就 他们以色列碰到的是极糊涂的一个君王，糊涂是我能想到最温和的一个词。然后哈曼对犹太人是恨到这个地步。在我们中文圣经，还有我看过那个电影啊，就是以斯帖的这个传记，不管是卡通或者是真人的电影里面，大概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要招处女入宫的时候，以斯帖是抵死不从的。以斯帖是把自己脸上涂了泥巴，或装作是一个男人呢，希望躲掉这个处女被带到皇宫去的。就是以斯帖是非常抗拒这件事。可是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二章，好像不一定是这样。第二章第三节，王可以派关在国中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招聚，这个招聚有点像贴一个海报，你如果觉得自己很漂亮可以报名，我觉得比较像这个样子，不像是到处去搜索啊。那个到二章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这招聚，下面一句话，以斯帖也送入王宫。就是我不太能从这个经文看到这件事情是，就是非常强暴的手段，甚至我不知道莫迪改有没有主动把以斯帖送去。各位，莫迪改是不是把他主动的送去，我们不晓得，但是莫迪改显然，包括他让以斯帖去的时候，他再三叮咛一件事，习惯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人知道你是一个犹太人。然后我们也只能说，这卷书以斯帖记没有神这个字，也没有祷告，也没有敬拜这些宗教之类，是一个非常看起来世俗的一卷书。但这卷书正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收入了真理，你可以处处看到神奇妙的手，非常奇妙的手。以斯帖被立为王后，以斯帖被立为王后